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感谢神带领我们已经要过了一年了所以一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每一次十二月，我们都会心里面很感恩，因为这次庆祝主耶稣诞生的日子，是一个我们感恩，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更好的一个的季节。好，我读一段的经文，请大家听，彼得前书。第一章我读3到9节，我是用新译本的，那你要用和合本也可以，但是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听，我们也看圣经，这样我们就会学习更多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。请听彼得前书第一章3节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造作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说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要喜乐。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，或许暂时会难过，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，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，却信他，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了，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，就是灵魂得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是的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这个时候恳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能够聆听你的话语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更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就交托，求你来指教我们，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活出喜乐，活出喜乐活出的意思呢，就是你有了，你已经有了，但是你没有把它活出来。喜乐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福音是耶稣基督但是呢，神应许我们，他应许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他就会给我们喜乐跟平安。所以你发现到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其实上帝真的给我们恩典，他不单单是给我们这个的福音，其实他给我们福音的果子，或者福音带来的效果，那个就是喜乐跟平安。所以我很相信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喜乐平安，就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我想问题是你有没有把它活出来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你有没有把这个喜乐活出来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喜乐的原文呢，它不单的是一种所谓的心里面平静安稳，不是的这里喜乐的原文呢，是一种欢欣欢欣欢欣的意思就是，当你谈到喜乐的时候，你会脸带笑容你会觉得哎呀，上帝给我的真的很好，你有这样的一种表情，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活出喜乐。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活出喜乐，但是脸是这样的，我想真的很难让人看到活出喜乐，人认同吗？认同吗？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认为最容易让我们周围的人包括非信徒，能够看到我们的不同点，我想最容易看到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喜乐，认同吗？如果我们在工作上，我们的同事面对压力，我们也是面对压力，如果他们在那边叹气，他们在那边埋怨， 脸带着苦瓜脸，我们也一样的带着苦瓜脸。我想他会觉得，哎，你跟我都是一样嘛，是吗？你跟我都是一样嘛，是吧？但是如果说，哎，我们虽然跟他一样面对工作的压力，哎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另外一种的表情。那我想这个就让他能看到，哎，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？所以我觉得喜乐是一个真的很容易的能够吸引人，也让人能够很稀奇。为什么你有不一样？我知道我们大家教会最近在做这个启发课程，对吗？已经完了没有啊？启发课程已经完了。OK，我在教会我也是做启发课程，那么我已经做了4次了，明年要做第5次。那么如果你做启发课程呢？那我们就要弟兄姐妹去邀请朋友。那如果你第一次做启发课程，你邀请比较容易。如果你要做第二次，你要做第三次，你要做第四次，那你发现到，我们常常面对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的去邀请朋友，这个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。同样的，我想在圣诞节期间，我们也想要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圣诞的聚会，有没有？我们都想要参加邀请，对不对？那要问大家，你怎样的邀请啊？你怎样的邀请？我们教会一定有传单是吧？应该有传单是吧？如果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传单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鼓励大家拿传单。那你拿传单了，那你可能你会去分给你的同事，你会分给你的亲戚，你会。或者你会去 shopping mall，你会分给人。那问题来了，我想我们要很诚实的问这个问题：如果他拿到这个传单，为什么他要来这里？你邀请他来启发课程，你可以跟他说：“哎，启发很好，等等。”但是每一个人哈手上的传单哈，不要单单成教会，对不对？你在 shopping mall 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手上拿传单的时候，都会说他的东西很好的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手上拿传单说：“哎，我的东西很不好。”不会的，都是讲他的东西很好，他所传销的很好。可能你说：“哎，不一样啦，我们的是福音，我们的是这个关系到永恒，是站在我们的角度，是我们真的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关系到永生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如果站在他的角度。”他拿我们教会的传单，跟拿 shopping mall 的传单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。你可以认同吗？这些东西，好像不大认同啊，不大认同。OK，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今天如果你拿了传单，你要给你的朋友，你要给你的同事，那我不要忘记哦，他可能每一个星期啊，都有很多人给他传单，是吧？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他要来你这里？为什么你邀请他，他要来你这里？为什么？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：如果你去 shopping mall，或者有人会分给你传单，可能你的朋友会分你传单，你会不会去？你会不会去？会吗？10个的传单里面，你大概会去几次？可能一次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在什么时候你拿到这个传单，有人给你传单的时候，有人给你，你会去？在什么的情况底下，他给你，你会去？除非你认识他，你不单单认识他，你给你同事他也认识你嘛？除非他信任你，可以吗？他信任你，什么叫做信任你呢？哎，当你说这个是好啊，哎，他真的就觉得你讲的话肯定对的。他信任你，那你要怎样的让他能够信任你呢？除非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什么，看到不同点，这个我们叫做关系悟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知道今天要跟人家传福音，要跟人家分享福音。其实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，因为整个的网络，整个的媒体，的确是大家都在说大家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底下呢，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选择了。在这样的一种选择里面，我想很多人要看到是很真实的一面，他们要看很真实的一面。所以当他拿到你的传单的时候，除非他对你很信任，除非他在你的身上看到有不同的地方，不然的话，除非圣灵大大的感动他，那他会来。不然的话，你发现到你到 shopping mall，你分1000张都好，能够来一两个都已经感谢主了。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表达的就是，今天如果我们真要邀请人，我们不要先说传福音，我们要邀请人，人真的要看到我们的不一样，是真的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我们在工作上，我们面对困境，我们面对压力，我们的反应、我们的表情、我们的做法完全跟他们一样，那他会觉得。那你信了耶稣，那你说你，那你跟我都一样，我不懂我来的做什么。但是如果有很大的不同，我想他会很稀奇。就好像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里面，你发现到这一班的信徒，他们就是面对很大的不同的考验。但是呢，很特别的是什么？3章15节说，如果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。你看到吗？有人什么问起你呀？哎，不是你先告诉人，不是你先告诉人，而是人家问起你，问起你什么叫盼望的缘由呢？就是人家问起你，哎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为什么你会这样特别？这个叫做盼望缘由。然后圣经说什么？你要常做准备，存着敬畏的心，温柔还有敬畏的心去回答他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当时候的人，他们没有传福音的。如果你好好的了解这一节的经文，你发现到他们不是传福音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活出福音。他们先活出福音。所以，如果你好好的看彼得前书，其实彼得前书没有叫他们传福音，而是叫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活出福音。而当他们活出福音的时候呢？他们身边的人就会感到很稀奇，所以当他们感到很稀奇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问他们：“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然后呢，他们才去回答。你看到吗？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是倒转过来的，我们先跟人家传到一半命，人家都不想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表达是什么呢？我要表达是，我们可能要把这一个的。邀请等等，我们要倒转过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的挑战。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活出来，我们要让这个福音不单单感觉到它很好，它很宝贵，而且我们要让这个福音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它真的能够影响我的生命，以至于我能够活出来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可能你信了福音很久了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这个福音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产生动力？到一个的地步，它真的改变你，它改变你的价值观，它改变你的生命观，它甚至改变你面对任何环境的那种的情况。那我想，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你发现到也一样。这段的经文很特别的，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对立。第6节说，他们是在各样的试炼当中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。所以，如果你好好的读彼得前书，你会看到，的确他们在不同的试炼当中。他们面对政治的欺压，他们在家里面。他们面对没有信主的家庭的那个的压力，然后呢，他们面对那一些很刁难的老板，很刁难的老板，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候的基督徒是所谓的边缘人，不被承认的这一些的人， 而且常常带来很多误解的人，人家以为这些人有问题，他们就是在那种情况里面生活，但是他们能够活出什么？喜乐。所以虽然在各样的试炼当中，但是第六节说他们大有喜乐。啊，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好，说你们大有喜乐。而且第八节说什么呢？有无法形容、满有荣耀的大喜乐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如果你好好的看经文的话呢，你会看到他们面对不同的考验。第一，他们在职场上，如果你用今天来说，在职场上，他们面对一些很不好的老板，很刁难的老板；他们在家庭里面，这些尤其是姐妹，他们面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丈夫，当时候作为姐妹，身份地位都已经很低了。那现在要在家里面又面对这样的压力，然后呢，他们在社交方面，他们面对朋友的毁谤，毁谤这句话呢，在彼得前书出现几次，他们面对毁谤，毁谤的意思就是，他们本来是行善的，他们没有做什么的坏的事情，但是有人就是要毁谤他们，让他们能够，让他们的生活很辛苦，他们在这种情况里面，但是虽然在这种情况里面呢，圣经说他们活出什么？大有喜乐。你们是大有喜乐的。新译本翻译的不是很好，新译本翻译成你们要喜乐。要呢就有一点的误解，因为要的意思就是说命令你，你要这样做。要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还没有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做。但是他的原文里面呢，其实比较适合你看英文的还是和合本，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。所以如果说是大有，你们是大有喜乐，那表示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有了，你现在已经大有喜乐啊。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候的这一个的情况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，应该是在我们这里这一个的充满压力、充满挑战的这个的职场里面或者生活当中，我们还是有喜乐，我们还是有喜乐。OK， 那我们来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喜乐呢？或者说，讲得更准确一点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喜乐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活出喜乐呢？那我想有两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不能活出喜乐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的未来。我们过去的阴影，很多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现在。我们的未来的不确定，很多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现在。过去的会影响我们，会使到我们感到受伤。有没有？可能你过去上个礼拜你吵架，或者你被老板骂，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嘛，是吧？一个礼拜过去了嘛，那个事情在哪里？那个事情在哪里？都没有了嘛，是吧？它留在哪里？它是留在你这礼拜了，其实都没有了的，过去都过去了的，只是因为你记得它就在你这里。所以因为在你这里是什么来的？不是过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留在你这里的其实不是过去的事情，留在你这里的是什么？是你的记忆，只是你的记忆，你去记得它。所以呢，过去的这一个留在你里面的那个记忆呢，就影响了你。我昨天跟一个弟兄吃早餐，他就告诉我，哇，他说前几天他睡不着觉。为什么睡不着觉呢？因为跟老板跟同事开了一个会，就让他睡不着觉。你看到吗？其实开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然后呢，为什么睡不着觉呢？因为那一天晚上就整天就想做，整个晚上就想做那一些的事情。所以因为想做那些事情，就影响了他当时候的现在。他当时候现在是做什么？本来是要睡觉的嘛，是吧？但是就不能睡觉。简单的例子，可能你现在你坐在这里，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你可能心里面应该是要感恩， 一种的崇拜，或者一种的喜乐在你的心里面。但是可能你刚才在崇拜里面，你没有任何这样的一种的喜乐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可能你睡觉睡不好，你在打瞌睡啊？那有可能是什么呢？你在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可能昨天的事情，可能几天前的事情，一直的在影响你。所以虽然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在这里。当你现在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本来应该要做的是什么？你本来应该要做的就是专心的来敬拜神，对不对？你想到这个神，你就心里面充满感恩，本来应该这样的，但是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过去影响了我现在这个的情况。所以你发现到今天有很多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常常被过去。不论是昨天、前天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，一直的不断影响我们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未来，未来的不确定的事情。所以可能我们一个月后我们要动手术。那最近也是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动桡刀手术。医生发现他阻塞非常厉害，他要动桡刀手术。医生就跟他定，比如说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之后定桡刀手术。那个桡刀手术还没有做之前呢，啊，每一天都心里面很焦虑，焦虑到一个地步，他几乎要患上忧郁症。所以呢，未来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他把未来一个月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带到现在，让自己痛苦。你说是不是哈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你为未来担忧，其实都还没有发生，而且你还不确定会不会有这么的可怕。但是呢，你就把未来的痛苦带到现在，所以怎么能够有喜乐呢？如果你把过去带到现在，过去的阴影带到现在，过去人家批评你的带到现在，你又把未来的痛苦又带到现在，双重的痛苦啊！这难怪我们不能够有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来的。你发现到我们的思想经常都被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的未来在影响我们。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要在改变我们，福音要改变我们，尤其是第三、第四节。第三、第四节其实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出喜乐？为什么他说你们是有喜乐，或者说你们大有喜乐？为什么？你看第三、第四节，第三、第四节有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有圣经吗？哈，我这里因为是把它分出来了哈，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OK，对不起啊，为什么我跑到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OK，好，我读给大家听啊。第三节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造作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这是已经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2000多年前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大好消息，这个就是福音。福音是好消息，是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复活了。第二件事情，重生了我们，重生了我们，OK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，这是第三件事情。我这里写的好像有几句话没有放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过去是什么？我们的过去是神已经重生了我们，我们的过去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呢，重生了我们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神重生了你，你就有喜了。所以我想，首要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重生的生命吗？ 你清楚的知道自己有重生的生命吗？那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你有重生的生命吗？有吗？有，感谢主啊！我最近跟一个姐妹，她人生面对很多的问题，我跟她谈谈她的事情。后来我真的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然后她听说她信主40年了，我就问她这个问题，我说你已经重生了吗？她告诉我，我不清楚。她说我不清楚。然后他说的时候好像又很随便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很严肃的跟他说，我说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你的永恒，关系到你永恒的生命，啊，这不是30年、40年的事情，是你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那你要来找我，我要帮助你，或者你要去找长老。我想，我们教会都是要帮助人，我们就是要让人能够清楚的知道，你已经有重生的生命了。如果你来了教会10年、20年，你还不清楚自己有没有重生的生命，那我觉得这相当相当可惜，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你的永生，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永恒的盼望。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吗？这一段的经文，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，第二就是重生的生命。第三，才有永活的盼望。那表示什么？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生命，如果没有重生，那我们没有永活的盼望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是关系到你的永恒，是关系到你的灵魂。那如果你为你的病痛，为你身体的病痛，你就感到非常的、非常的担心。那我告诉你，你更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重生，因为它不是单单身体的病痛，它关系到你灵魂的那个的永远，你要在哪里？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当中，我们已经重生了。那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感谢主，那表示什么？如果我们真的已经重生，那表示什么？你的过去是什么？你的过去。不是一连串的伤害，你的过去乃是神已经重生了你，可以吗？神已经重生了你，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得到福音，当你有新的生命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你放在一个新的国度。这个国度不单单是你看得到的，包括那没有看得到的。这个国度里面，神给你很多的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所以重生非常重要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的过去呢，不是那一些的伤害啊。有一些经文常常提醒我的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你想到你的过去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什么？当你想到你的过去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的是，上帝已经重生了你。你已经有了一个的新的生命，你不要整天想到的是我的老板怎样的伤害我，我的太太怎样的批评我，不，这一些都不是，这个是撒旦一直要给你的谎言，你明白吗？他要你不能够活出那种喜乐，甚至他要你怀疑你的信仰。你要知道，神给你的比一切更加好的，而且是确定的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神在圣灵已经重生了你。我想，有哪一个比这一个是更好的消息呢？还有你的未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社会上常常告诉你，你的未来是不确定的。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还有工作，可能你明年你就没有工作了。你看 AI 现在已经革新了整个的职场，所以很可能你没有工作，你糟糕了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都是谎言。那我不是说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的未来。你的未来是什么？你的未来是永活的盼望。这个才是很确定的。 这个才是最确定的，这个才是你的未来永活的盼望。而且这个永活盼望，圣经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是不能朽坏的，你看到吗？没有 expire date， 不能够玷污的。不能玷污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罪的，而且不能够衰残的。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是神为你存留，你看到吗？他说为你们存留的。那如果你已经重生了，神认识你，他为你存留，不是为另外一个人，是你，他是给你的。那表示什么？那表示你的未来是确定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。可能你的未来，你可能要动饶道手术，你可能面对一些的疾病，可能你没有你一段的时间没有工作，但是那个不是你永久的未来，那个只是短暂的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的那个永久的未来已经确定了。有什么能够把你打倒呢？即使有一天真的所谓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给你他所为你存留的，反而是得到了神要给你的这一个的应许。这个才是我们的未来。所以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你想到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圣灵重生了，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在我的未来呢，我已经有一个永活的盼望，而这个盼望呢肯定是给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为我存留的，而且呢不能够朽坏的，我不用担心它是不能朽坏的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心里面会不会很兴奋？会不会？你好像没有啊，会不会？你会很兴奋。你看彼得他怎样写，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呢我读的时候我都很兴奋，因为当他写这样的时候呢，他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。所以彼得一开始写书信他就写这一些句话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兴奋的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常常以为福音是给非信徒听的，不是的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礼拜我们都需要听福音，让这个福音常常来激动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整个人能够兴奋起来。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基督里面有给你的是多么的丰盛，这个是以父所书保罗一直的提醒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我希望你想到之后你都会脸带笑容，你都想要笑出来。哇，你说感谢神竟然给我这么丰盛的这么好的一个的生命。但是可能你说牧师，但是我真的面对考验了啊，是。所以你看接下来彼得他作为一个牧者，他也知道当时候的信徒他们要面对考验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一一二来。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，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那这里有几个重点很重要的。第一，是的，圣经没有否定我们还是会难过，因为我们是有情绪的，我们会难过，我们会伤心。但是我觉得圣经很重要提醒我们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有两句话，一个是或许，或许的意思就是不是一定的， OK。 第二，暂时，暂时。什么叫做暂时呢？暂时的意思就是它有时间性的，它不是永久的。神给你的盼望是永活的盼望，是永远的。但是你的难过呢，只是什么？暂时的，只是暂时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其实要提醒我们，是当你面对，比如说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难过，但是你不要让难过来捆绑你，你不要让这些的难过陷入在这个难过当中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弟兄， 还没有动饶道手术，他差一点都已经要陷在这个忧郁的那一个的陷阱当中了。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进动了那个饶道手术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暂时难过，那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难过，但是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思想，让神的应许，他的过去，他在你身上所做的过去的，和他在未来要给你的，然后再一次的把这些所谓的难过这样的一种的这些东西都把它放下，再一次的回到神所要你的这一种的生命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想这个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会难过，但是只是暂时的难过，我们会走过来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很美好的。然后第二呢，这里就用一个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神允许我们面对这些的试炼，其实就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在世上面对任何的考验，任何的试炼，上帝是知道的。那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倒跌倒，不是的。所以有一些的信徒说，牧师，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折磨我？上帝为什么要让我这样痛苦？其实上帝不是折磨你，这位神他爱你。但是一个充满智慧又有爱的神，其实他是要透过外在的环境，他要试炼你。但是当他试炼你的时候，他不是要让你跌倒，不，你不会跌倒的。你看第五节他说什么？第五节他说什么？第五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就是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你看到吗？神有能力保守你。所以不要让那个，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很多错误的思想，我觉得可能是撒旦的谎言一直都在影响我们，让我们没有正确的好好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他会保守你，会保守你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，上帝的神的心意其实是要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在你的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要保守你，然后让你信心更加的坚定。所以他用一个的比喻，那个比喻就是这个被火炼过的金子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好像金子呢，如果有很多的杂物，那么他们就要被火炼过，对不对？要把那些的杂物都把它烧掉。当这些的杂物烧掉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的金子呢，它就会更加什么？纯正。纯正。你看到吗？所以圣经很好的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它会，它神允许我们这些考验，这些考验其实是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正。它要烧掉我们那些的杂物。什么杂物呢？很多虚假的东西，比如说虚假的信心。有时候我们说神给我这个东西，神一定给我那个东西，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神告诉你的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要得到的一些的欲望，然后呢，你就把神的话套上去，神要把这一些东西都烧掉。可能呢，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越来越依靠的是金钱了，可能我们已经制造，我们在心里面已经制造了一些的偶像，可能是我们的事业，可能是我们金钱，可能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些的理想跟成就。那我告诉你，有时候神他就是要把这些烧掉，他要让你再一次的回到他的面前，他才是你真正的依靠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存下一个最纯的金子。你看圣经说什么？他说比那个被火炼过还会朽坏的金子更什么？更什么？宝贵。那弟兄姐妹什么意思？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，你经过试炼的时候，你所带有的那个的信心呢，在神的眼中他看为是什么？宝贵啊。你知道 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就是我的孩子，这个就是我孩子的信心。我看这个信心是宝贵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神。不单单这样，而且他说什么？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得着称赞、荣耀跟尊贵。这三个啊。”得到称赞、荣耀跟尊贵，我们常常唱的嘛，是吗？是给谁的？是给这位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等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他要跟你分享他的称赞、荣耀跟尊贵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上帝怎么爱我们吗？他真的不是要我们跌倒，他要我们能够。那个信心更加的坚贵，坚定、宝贵，然后最后呢，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得享他的荣耀、他的称赞、他的尊贵，他要跟我们分享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多么好、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明白圣经、明白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，那我相信。我们整个的想法、整个的观念，我们都要改变的。如果你要明白第三到第七节，那你看到，哎，你很多东西你要改变了，你整个人就会不一样。你懂得如何的在世界上能够为主来做见证，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日子，的一种的生活。所以，如果你明白说试炼是要让你的信心更加坚定、更加宝贵的话，那我想。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，你不要问为什么是我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你要问的是，哎，神啊，你这个到底要试炼我什么？到底你要把什么烧掉？这个是神要让我们烧掉的啊。然后呢，你在火炉中，就好像丹尼里的那三个朋友这样，你在这样的一种试炼考验当中，你会发现到上帝也不会离开你，因为第五节说他会保守你。所以你会经历他的同在。当你的考验越大的时候，其实是你能够更经历神同在是更多的时候。真的，这个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。而我们要允许火来烧掉我们信心的杂质。所以神允许这些的事情发生，其实就是要烧掉那些虚假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，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。我们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会保守我，我相信你会看顾我，而我也允许你来，你在我的身上烧掉这些的杂物，好让我的信心存留来，向来信心是你所喜悦的，是你看为宝贵的。而等到有一天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真的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应许我，你要跟我分享你的荣耀、尊贵还有颂赞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。就是这样的宝贵，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再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，然后盼望你对这一段的经文明白，你能够真的是，哎呀，说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你能够活出那一个的喜乐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。我们知道得胜已经在手中了，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胜利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会有试炼，会有过去的伤害，会未来不确定，但是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重新改写了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话语继续的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喜乐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当人的话语停下来的时候，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不断地更新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